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办一个案子啊，我们大家一起看看能够把这个案子至少呢让我们有个方向，因为我们虽然都很熟悉魔鬼，很熟悉撒旦这个角色，可是像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有谁能够有这个把握说啊，我知道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你知道仇敌是谁，那你不太知道仇敌的诡计的。可是对保罗来讲好像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对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他知道魔鬼要干什么，仇敌要干什么。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也看见了这个仇敌呢，这个撒旦呢是在教会里面有座位的，他在教会里面有教导的，所以这个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可是你拿这个来考教会高考的话，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从何打起。希望在我们一起办完这个案子之后，弟兄姐妹对于撒旦以及这个所谓仇敌的诡计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至少有个方向，好吧，不要这么傻乎乎的。比如说你去问一般的弟兄姐妹呢，你问他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从小孩就是这样的体会，你这个魔鬼长相可怕不可怕啊，大家都说可怕，但是实际上魔鬼他的长相可怕不可怕，
漂亮
他是在伊甸园受造的时候是最美丽的一个天使。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魔鬼呢有这么样的误解呢？你觉得可以怪好莱坞吗？我们讲到魔鬼，讲到撒旦，出现的都是很可怕很丑陋的角色，这里面恐怕有问题了啊。有一件事情我们大概是可以肯定的，你大概不能够 outsmart 他，有没有人这么大的把握他可以 outsmart Satan 他不可能的，所有的博士学位加起来没有他念得多，几千年他不但不打盹不睡觉，所有人能够想到的他早就想到了，我们在他的手下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当然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要从圣经开始，这个我们已经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了啊。那圣经里面讲到撒旦他有哪一些的特色呢？从这个特别广的角度看起来，圣经里面找魔鬼撒旦呢，那你总要从先把那边找出来，对不对？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就你们信主多年的观察以后，你可以跟我说一些什么？
我所记得的就是，他是一个说谎的之父。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所以他的起初是哪一个起初呢？
第三章创世纪，
那当然是伊甸园里面的起初啊，这个我们知道。那再往下一次魔鬼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大鬼，不是小鬼，小鬼不算了，什么恶魔来扰乱扫罗那种小鬼不算的啊。
约伯记，
约伯记在天上开会，撒旦还可以上天去开会，你看看。但是约伯记的历史时间呢，我们不太清楚，对不对？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我们搞不清。那还有呢？从以色列的历史来讲，他下次什么时候出现？
那就是去试探耶稣了吧。
你这人是从来不读旧约的是吧？这么快啊！
哎呀，在读传道书嘛，太虚空了。
旧约里面下一次什么时候出现？
大卫的时候吗？
对了，
就撒旦激动大卫，然后他就说……
对对对，大胆、撒旦就激动大卫，那时候大卫要建圣殿这个事情。那再下一次什么时候出现？
还在旧约吗？
对，还在旧约。
扫罗
、扫罗那个算小鬼，那个不算。恶魔来扰乱他可以弹琴，那个就跑掉了。要撒旦来了，那潘姆拉再去弹琴能够赶得了撒旦吗？哪这么简单呢？就约还有一次啊，回归的时候，撒加利亚书，约书亚大祭司、身上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撒旦与他作对，撒旦啊，耶和华要责备你。然后再往后呢？
再往后是新约了是吧？
那往后就新约了。新约就是到马太福音，所以我们要讲的主要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对不对？好好好，你先回头看一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的最重要的仇敌，这旧约怎么就没有他呢？怎么回事的啦？新约就出来，新约就不断的出来，提到撒旦，提到魔鬼好多次，那为什么旧约就不讲，新约就讲呢？旧约出现真的就这几次没有嘞？那你讨论这个问题呢，跟以前我们两次讨论这个圣经啊有点不太一样。前面我们是说呢，你要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聪明就是什么 understanding， 对不对？但是你要研究撒旦啊，用什么东西你晓得吧？你要用你的 understanding， 因为撒旦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一个充满逻辑思维、充满辩证、充满道理的一个角色。你要明白撒旦，你请你用你的逻辑思维尽量发挥，没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旧约为什么伊甸园出现一次以后呢，他就不见了？关键时刻除了大卫要建殿，还是耶和华容许这件事情，约伯也是耶和华容许这件事情，约书亚回归的时候要建殿的时候，这个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那等于是上帝把撒旦提溜出来，特别就骂他一顿。但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为什么撒旦就不出现？他也不理亚伯拉罕，他也不跟约瑟捣蛋，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让他出埃及了，哎，怎么回事？你用你的聪明，用你的 understanding 来想一想。
我能想到的就是在旧约里面讲到的，不断讲到的两个字，就是仇敌这两个字。会不会是撒旦的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这一个代表？
那你这个就麻烦了，对，像以色列人要杀巴勒斯坦就这样一个思想，基督徒要杀伊斯兰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你们是属于仇敌的你们是撒旦的代表
尽量的这个去想象是吧，
要去推理，所以我说今天是办案子，就是这样，这种事情就是你只有用推理的，然后你到后来再从圣经看对不对，因为他没给你线索嘛，只是这是一个现象，这个大现象你一定要先观察到，你读圣经一定要会观察，你一定要先看见这个奇怪的现象，撒旦竟然这么重要，又是我们的仇敌，从旧约他就不见了，然后他为什么新约又跑出来，对不对？这个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他以人看得见的那种形象来跟人对话，诱骗让人产生怀疑，
嗯，
那一旦他计谋得逞之后，他就不在人的外面，他就在人心里头。
他那个计谋得逞是什么东西？
人本来是没有犯罪的，就他不是在罪的掌控之下，人还是跟神有那种直接的交往的关系。
对。
但一旦他计谋得逞之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一样了，他也不需要。对、嗯。
基本上他已经做完了，他已经做得很成功了，因为你旧约里面从亚当以后。不管是谁，你都已经在撒旦的权下。为什么？人人必有一死嘛，世人都犯了罪嘛。用比较属灵的话来讲呢，就是撒旦是借着罪来作王，借着罪来掌权，是这样一回事儿。而且他这个掌权是非常成功的，他不用再去干预，这都是大师啊。他一旦做成了以后，根本就。不用说等一下再来修理一下，他不需要的，因为世界一定往败坏里面掉，这样说法对不对？对，你看挪亚的时候整个世界败坏，上帝好忙一场，挪亚也好忙一场，把整个世界都淹掉，哎，挪亚一家八口要造个大船，再把动物都弄进去，然后好不容易出来了，他们八个罪人进去，出来是什么？八个罪人。撒旦在旁边，台湾话会讲安呢、啊，非常放心，我看你们忙啊，真的是白忙一场，因为你耶和华自己都讲嘛，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什么意思？就是进去八个罪人，出来八个罪人，都一样。然后亚伯拉罕你就拣选他吧，他是不是罪人？是。以撒雅各通通都是罪人，十个哥哥会把约瑟卖到埃及去，撒旦需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啦，那你再把他们带出来好了，带出来怎么样？耶和华自己都说你们的心归向埃及嘛，带出来没有解决罪的问题啊，所以他就不需要出来了。唯一有一点挑战的，那也是耶和华故意的，他在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上来开会没什么好报告，因为整个情况没有变化嘛。所以那天耶和华就高兴的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注意我的仆人啊，啊，林弟兄啊，有没有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啊。撒旦当然知道，这你开玩笑，他难道不是个罪人？约伯难道不是个罪人吗？所以他等于在跟上帝打赌，可是这个根本就是耶和华故意的。那约伯呢，你说撒旦失败了没有？也没有啦。约伯那不是也露出马脚来了吗？到后来也没再交代撒旦怎么回事了，直到要建圣殿了，耶和华又是用撒旦来激动以色列人的心，激动大卫的心去数点，那你就知道这件事情重要，如此而已，其他也没什么。因为这个圣殿后来有没有被拆？又被拆。 然后以色列人回国要建第二个圣殿，耶和华就把撒旦提溜出来，叫他看一个很短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就是大祭司站在耶和华面前，穿着污秽的衣服，撒旦与他作对。什么意思？就是撒旦说，你把百姓调回来，你再建一个圣殿也没有关系，因为还是一样的嘛。你说这个约书亚是不是污秽的衣服？是。撒旦是不是与他作对？已经作对的很成功了，因为连圣殿都没有了，你这个大祭司有什么用啊？老兄啊，你自己穿着污秽的衣服都不好意思。但是耶和华当着撒旦的面说，叫人把他的衣服换上华美的衣服。那这件事情一定引起撒旦的注意，可是他不明白，他不可能明白到底神要干什么。然后这个事情又没有消息了，以色列人建了第二个圣殿，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已经是法利赛人啊、祭司啊这些应该是认识神的人，最后是卖耶稣的人，对不对？突然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出来了。为什么？要去办案子了。假如夏强刚才给我们的这个假设是对的，讲到现在算是有道理，那既然都不出来就不出来嘛，不出来就算了嘛，对不对？
有人要扰乱他的千秋大业了。
哦，有人要扰乱他的千秋大业，没错。怎么个扰乱法？他为什么感觉到有人要扰乱他的千秋大业？你知道你讲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吗？你这个推理是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呢，撒旦是不能不出来，对不对？
你可以插一句吗？不好意思，我是插班生哈。
没关系。
刚才你问夏强那个问题，我就补充一点，因为他为什么出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看到神被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那么大的权柄，他在一神之下万物之上，所以他手里有非常非常大的权柄，所以他想要这样的权柄，因为这样的权柄连天使都没有，只有人才有，所以他想要把它要过来。那当然人犯罪以后呢，人就把这个权柄就转交给他了。然后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现在手中的这个权柄要岌岌可危了，要被耶稣夺回去了，所以呢他就出来阻止耶稣成就这个计划。那么如果耶稣回来以后恢复了人的就是神的孩子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些权柄了。
我能够听懂你所讲的东西，你这个叙述呢，大致上我们都可以说同意同意，阿们阿们，没错没错啊。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呢，不是要一个整个一个完整的答案，我们是要再去把这个路数摸一回到当初的状况。你还没有全部答案的时候，你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怎么旧约他不出来，为什么耶稣来他突然要出来？训一这句话呢，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撒旦不得不出来。他这个不得不出来就和我们直接读圣经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你看啊，耶稣从水里受了洗出来，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圣经告诉我，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那魔鬼不出来呢？魔鬼可以不出来试探他，乖乖，对不对？你说大卫在旷野这不止40天了，他也挨了饿了肚子了，怎么撒旦不出来试探他呢？圣灵怎么这么有把握我撒旦一定会出来？然后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要他出来？这样问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撒旦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这个连天使都讲了，对不对？连牧羊人都知道了，所谓的基督来了，撒旦知道。撒旦在耶稣身上到底有没有胜算？
他以为耶稣有人的身体，所以他觉得他有胜算。
你先别下太多的结论，先慢慢观察一下子。因为我们如果用基督徒全盘的神学知识去回答这些问题呢，你从圣经里面会少看到很多东西，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撒旦可不可以不出来试探耶稣？他如果放着耶稣不管会怎么样？他为什么又一定要出来试探耶稣？难道这只是一个夺权的问题吗？难道他真的知道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计划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电影，他一开头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去看了，因为听到这个开头我就知道这东西不对劲，是天主教在拍的。一开头就是撒旦在耶稣耳朵旁边讲话，那个撒旦是一个很丑很可怕的声音跟耶稣讲说，你难道一定要这样子吗？哎， 谁告诉你耶稣钉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来成就救恩是撒旦知道的？谁说的？圣经明明的讲，这是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撒旦那个时候他知道什么？他还不真的知道，他只知道神做事，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生在马槽里，所谓半人半神或者全人全神的耶稣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要与至高者同等。在那个以前，上帝虽然把管理万物的这个权柄给人，那人犯罪之后呢，这个权柄到底怎么了？圣经没有一个明白的交代。撒旦是不是知道有一个所谓将来的天国是为人预备的？连这个都成问题。你至少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答案。当然我说了，你可以从神学上这样去答，都是答得很好的，没有问题。但你从当时的撒旦已经休息了好几千年了，现在他一下子看见耶稣来，而且耶稣诞生在马槽他不来，耶稣受洗了，在旷野里面40天了他来。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情神都知道啊，神也知道耶稣一定会胜过魔鬼的试探，那干嘛这样去他、哎、我再把这个问题聚焦一点啊，我希望大家有一点耐心，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办案子。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是为了谁受试探？
为了人。
怎么说是为了人？博士的功力快慢慢显出来，你看。
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到。
不不不不，你先别引圣经。先去就着当时的情况去想一想。你想想看啊，四千年了啊，撒旦从来不出现。现在耶稣来了，圣灵逼着撒旦要出来。这一出来，当然我问这个问题你就知道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他不是为了耶稣受试探，对不对？耶稣不需要被受试探。你想到这里，你就不会去问那个很无聊的问题啊！耶稣不是没罪，怎么还要受试探？他也不是为魔鬼受试探，他更不是为天父受试探。剩下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他受试探是为我们受试探。但什么叫做为我们？你说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明白。他为我受试探，这干什么？而且他明明打赢了，打赢了就好了嘛！你出来得胜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纪录片给我们看呢？
他要经历我们所需要经历的事情。
你这样讲是挺对，挺对。他要经历我们所，但是你如果从殉医的这个角度来，完全是为了我们来受试探，那他这样为我们受试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让他才能有资格成为就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吧。
嗯，
他的资格，他的 qualification， 就像我看到殉医这种大博士一样啊，没有问题 ，I don't need it。他对我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功用？等于这样讲好了，
他只有无罪他才能赎罪啊。
我晓得你的答案都太神学太标准了，你试着从人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讲，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被逼出来试探他，我们读到这一章圣经以及没有读过这章圣经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耶稣胜过了，原来我们也可以胜过。
换句话说呢，我看到你怎么做月饼，下次我自己会做月饼。如果耶稣不受这个试探，这个纪录片不给我们看，没有人知道魔鬼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什么时候会来，他来的时候是什么形状，那什么叫做魔鬼试探人，以及你怎么胜过试探。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都简化掉了啊，怎么胜过魔鬼试探，用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句神的话认为魔鬼就会跑掉。你不知道仇敌的诡计。魔鬼长什么样？魔鬼叫什么名字？魔鬼什么时候会来？来的时候是什么形状？他对你怎么说话？他那个话里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东西？耶稣如果不受这个试探呢、啊、你就没有考古题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他们可不可以起来反动一下啊？你讲这几天那个哈、啊俄国的那个佣兵普军阀，他为什么他要去反动普京？因为他跟普京本来就是好朋友，他根本完全知道普京是个什么料子，两个人都是个罪犯，所以他知道怎么对付他。哎，他一对付他，普京果然让步，对吧？他好，那行，那我请问你，我们现在对付魔鬼了，有哪一个人知道魔鬼是怎么回事啊？你从旧约圣经里面你得到任何的信息知道魔鬼是怎么回事吗？你说用神的话来抵挡他，用哪一句神的话？怎么抵挡他？ 这个你要先想好了，而且你这个答案不能是太100分的答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您讲的不对，而是说你给答案太完全了，太神学上太正确了，你有时候会漏掉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像什么弹琴的人，那真正会弹琴的人呢、他练得非常非常慢，他可以很快就把它学会了，可是你要把它练好，完全存在心里呢，你已经会的东西，你从头开始像你不会一样。这是我在跟大家提供了一个读圣经的办法。所谓马太福音第四章是什么？耶稣出来传道以前啊，先给了我们一些胜过魔鬼、认识魔鬼、明白魔鬼、对付撒旦的基本功。没有这张圣经你打不过他的，有了这张圣经，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一定要先认识他怎么回事嘛。我们刚才说魔鬼一定比我们聪明，他的学士博士学位绝对比我们多，可是他有他极大的弱点以及他的有限性。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最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魔鬼不再早一点出来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等这个耶稣受了洗？
他要等这句话，就是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为什么他要等这句话？从他要等这句话来说，又告诉我们什么？
这句话很重要
啊！这句话很重要。还有呢？
那这个才是让约翰认得，这个就是耶稣，就是救世主。
但是对我们来讲，对撒旦来讲，他为什么不早点讲？
他应该不知道吧？
他知道的，撒旦当然知道耶稣是谁。
所以他不是说听到这句话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刚才已经讲了嘛，天使已经报了佳音了，玛利亚也说了，对不对？
啊，
这都是明明的讲的嘞。哎，我一向对你评价很高，我发现你有点糊涂哎。嗯。
一孕傻3年啊，不要取笑我。
3章16至17节这个场景有什么特别？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场景在整个的圣经来说有什么特别？
三位一体的神出现。
对，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这样出现过？
那个创世纪第一章，
对，第一章1到3节，那这个出现是比那个出现还要完全的一个出现，对不对？而且这个出现呢，旁边还有旁观者，就是有人，有使徒约翰，有百姓都看见了。刚才讲的不错啊，他要等这句话，等了这句话，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样啊，你千万不要第三章就读完就睡觉，明天起来开始读4章。那往往很重要的地方是在这个转折，从3章17节到4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催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好了，这件事情从3章的结尾到4章的3节，与我们都熟悉的创世纪第三章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为什么魔鬼到创世纪三章才出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他到马太福音4章才出来？有什么共同的特色？我们现在是在办案子啊，你要把他这个线索找出来，让你认识魔鬼，不要忘记啊。假如我们这个假设是对的话，
说明他都是让他们在怀疑自己的身份。
这是你在讲的是目的，魔鬼的这句话的目的，对不对？从魔鬼自己的表现来讲，他虽然很聪明，可是你觉得这个学生他有一个什么致命的弱点？他为什么不早点出来？
在等这个神这个开始说话，神一说话他就
对。我跟你讲，魔鬼虽然很聪明啊，可是他没有自己的思想，神不说话他没话说的，每次都是这样啊。所以这姐妹才会说，他是要我们怀疑神给我们说的话。魔鬼的思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怀疑神的话。你说他自己怀疑不怀疑啊？鬼魔也信，他不怀疑的，只是他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在神说话，神不说话他不说话，神一说话他就说，创世纪说什么？你们不可吃，他就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这里呢，这是我的爱子，他马上说什么？
你若是神，
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这是魔鬼基本，他就这么一招，可是并不表示他这一招做完之后他就没招了。不不不，他这一招呢，他什么时候出这个招啊，是有讲究的。首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自己读创世纪 二章的时候，我们还不太清楚，这虽然是给他们权柄管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还不太清楚到底这个伊甸园是为了人造的呢，是人是为了伊甸园造的，还搞不太清楚啊。撒旦可能知道啊，就像姐妹讲的，人有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他可能嫉妒啊，这都有可能。但是呢，那个人犯罪了，撒旦就打赢了，所以他就可以去睡觉了，因为神很顽固，对不对？他不愿意再造一个。你们就生罪人，生罪人，一直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到什么时候呢？生到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哎呦，糟糕了！这个人不一样，保罗才会有一个灵感，他把亚当叫做起初的亚当，他把耶稣叫做什么？末后的亚当。这个人用一个比较不前进的话叫做半人半神。哇，人的身体里面有神的灵，上帝到底要干什么？他一定要出来弄个明白。可是上帝不会跟他讲的，他自己也想不透的。一听到上帝替耶稣定了身份，魔鬼马上他就要出来了。他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就着前面神的话来讲的。所以你要记得啊，你不要以为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会有魔鬼，魔鬼一定陪你读圣经的。凡是抵挡神的西方哲学，一定是从神学生出来的，没有错的啊。好了，但是他要用他这个致命招的时候呢，他怎么不第一天就来？第二天就来，他等了39天，等到第40天，哎，然后耶稣饿了，他才出来。这告诉我们什么？
他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还有呢，就着我们认识魔鬼来讲，
我刚开玩笑说我们要吃饱，就是耶稣不饿的时候他就不出来，他饿了才出来。那是不是前39天他都其实没有？
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的话，这句话里面，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这里面每一寸都很重要，劝弟兄姐妹，你绝对要把这一寸一寸一寸背起来，对你对付魔鬼绝对有好处。你什么时候就一定要提防魔鬼了？
软弱的时候，
你肉体软弱的时候，你肉体肉身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挑那个时候才出来。他老早看上了你，他完全知道怎么对付你，他要等你不行了，这时候他来。他来的时候可怕不可怕？他长什么样？有没有带兵器来？他有没有任何的先进武器？通通都没有哎。而且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来的呢？
跟你很共情的那个是他。
非常体谅你的。他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声音而已。你看见了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去读圣经，而不要一下子先把全盘的答案都打出来？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时候魔鬼来了。它是一个声音，一个意念，而且非常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他非常的体谅你，他不是来吓唬你的，他来安慰你，他来帮助你的。你不要搞错，他是个好朋友，他是个林大哥。真的吗？他完全不着痕迹的，这个叫做试探，这个叫做试探人的。你只能够从他的内容里面去分辨，他叫做试探人的。你没办法从他的形状，从他的表现，从他的来势汹汹，完全是假的。现在魔鬼最厉害的障眼法，他就是让你对于他到底是谁有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你要真正的认识他，你只有回到圣经里面，而且你要很小心的去读。你要大致认为这一段的圣经，这个纪录片有这方面的功用。
你说耶稣他给我们演示了一下怎么样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但是你又说魔鬼最厉害的障眼法就让我们不知道其实是魔鬼的跟我们讲话。那耶稣他是不是有天然的优势啊？因为他马上就能认出来魔鬼是魔鬼，魔鬼要跟他一听二说，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优势。
对，我再讲一次给你听。 OK， 如果魔鬼不来试探耶稣，耶稣不去接受这个试探，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魔鬼是怎么回事。
对，
那么魔鬼除了我们无从认识他之外，他还反过来做了很多假宣传，有关于他是谁啊，他长什么样啊，他怎么来怎么去啊，通通都是假宣传，从天主教的到好莱坞的，以及我们脑子里一般所听见的，通通都是他的障眼法。那你要破掉这个假宣传，你只有回到这张圣经里面了，是最清楚的。这时候你知道了，魔鬼来的时候声音很好听，可能跟 Pamela 一样，来的时候很愿意帮助你，像林大哥一样讲话很有道理，像训一样，哎，态度很亲切，像夏强一样，这完全是个好朋友啊。可是怎么知道他是有问题的？ 你若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说你不是神的，他没有否定神这样说，他只是给你一个建议。魔鬼是一个思辨上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呢是100%带着逻辑的。首先他给你一个假设，就你把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呢、当成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肯定的假设。你看他很厉害哦，你从这个假设推理出去的第一步呢，就是说你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好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靠你的这个思辨哲学学的多好了。这句话里边到底有多少的内容，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我们后来所学习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学说，有哪一些可以跟这句话对得上线？
您说他为什么问这句话，还是说怎么解决这句话，是这意思吗？你的问题，
你把这句话给他拨开来，这句话里面含了一些什么东西？
含了一个他对耶稣神性的怀疑，然后他试图诱使耶稣用神性的东西来满足人性的东西。
是他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怀疑吗？
没有，他试图使耶稣对他有自己有这种。
好，那个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要求，他建议耶稣不要把神的话呢，不经过任何的过滤就完全接受下来。这是不是我们受的教育啊？什么是科学啊？科学就是一定要经过验证以后才能够被接受的。近代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学说到底从哪里开始啊？很多人把它归到这个笛卡尔开始，那也有人把它归到苏格拉底开始。为什么？苏格拉底是这个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鼻祖啊，不是眼睛祖，是鼻祖啊。为什么他是鼻祖呢？
问题太多。
他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的教学方式是什么？
是让你思考的。
他让你怎么思考？
他好像就是通过问问题的形式，把你自己让你自己去思考你的话语，然后他把你引到一个方向，让你发现自己思辨有一些错误。
对对对，所以他的名言就是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再问他说，那你那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呢？他也答不出来。或者说他只能说我思故我在。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到了后来变得这么锐利，到了笛卡尔这个时候他就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攻防利器啊。因为苏格拉底这个办法是很消极的，我们就是要预备要用苏格拉底这个办法，像下一次训一开始讲的时候，然后讲完了我们就开始问他问他问他问他问到他觉得实在是太难受了，对
退出群聊。
对对对，这是很
多太多，我下次不来了。
那个问你的人，他不见得知道的比你多，他不见得比你好。到了笛卡尔的时候，他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思想，叫做怀疑一切可怀疑的。从谁来了？真正的鼻祖是谁？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神所说的话，我承认他是神，我承认这个话很重要，可是这个话要被你完全接受，你还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你一定要去行使。这个行使的第一阶就是说先不要完全接受下来，第二阶呢就是你把它当真的去试试看。这个是什么？
被他牵着鼻子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不是说你那个真理不是真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检验真理的办法，就是你可以，这个可以是不得了的厉害啊！所谓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滥觞啊，都在这里啦。那这都是撒旦用的办法，祖师在这儿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不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子，而是说神的话信不信是在乎你，是以你为准而不是以神为准的。那以你为准怎么样呢？你应该来检验一下，或者来实践一下。科学是可以用实验证明的，是不是这句话？而且你有这个证明的权柄，并且你有这个权柄来解释你实验以后的结果。哎，通通都在里头了。他讲话绝对是有道理的，有逻辑的，非常有逻辑。你有没有看见耶和华从来不对我们这样讲话，从来不对我们这样讲。撒旦是逻辑思维的大师，是祖师， 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什么意思？用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训一再表现一下。
我不表现了。
啊，我们高手在旁边训太太，训太太训二给我们讲讲。
名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了。我小学的时候，这个他们给我起外号都叫这个训二，20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吩咐他这个吩咐什么？他怎么样做这个实验呢？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句话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后来许多学说的鼻祖都从这里出来的。你假如从这里边去演绎出来一套东西，那你肯定发达的，没有问题的。
你要为自己考虑，肚子饿就把
要为自己。你那个自己是什么？
自己的需要。
下场的这个自己，你所说的自己是什么？
肉体，对，肉体，
对对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肉体的需要是第一重要的需要，肉体是最需要被照顾的地方。就现在我们把它叫什么？叫养生嘛，是不是就这东西嘛？肉体是最需要被照顾的。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过这个，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你怎么传道呢？你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你现在肚子饿这个状况，你需要赶快去处理，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己那个不是自己，那只是你的肉体而已，就是你的胃而已。那你也不要小看这种老百姓的逻辑啊！这个老百姓的逻辑说成哲学的话，就是存在主义的前提。你必须存有才能够谈到存在，你的有没有决定你存在的价值，懂得这个话吗？你要是根本就没有，那你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你必须先确定你这个有，才能再谈到所谓的存在的意义。但是你如果没有食物把你养下去，你41天都活不下去，你这怎么神的儿子是我所喜悦？那神所有的旨意在你身上，你能够去成就吗？因此你现在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是绝对是对的，也是为了服侍神而有的。那现在这没有饼怎么办呢？没有饼怎么办呢？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行使一下这个权柄嘛，你叫你的吩咐，看见了没有？我吩咐魔鬼撒旦从这个教会里面出去，对不对？我吩咐呵呵，你要宣告，要带着权柄说这句话，要使用你神儿子的权柄。你吩咐这些石头，这些石头可以变啊！我看过上帝变啊，人没看过上帝怎么从无变有。撒旦可是知道的，这石头变成饼不是从无变有啊，是一种进化，对不对？从无生物向这个有生命的物接近嘛。饼不是最简单的吗？那这是什么主义啊？
歪主义。
不是歪主义，有名有姓的。
鬼主义。
是绝对是正宗的主义，而且跟中国人很有关系的主义。这是什么主义？
实用。
实用主义。还有呢？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100%的唯物主义。这句话换成唯物主义的话来说是什么？石头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 Rock 代表什么？
基督。
基督，活磐石。没有办法变成饼的石头是没有用的。Michael Jackson 也有一首出名的歌，也是用这个做歌词啊。
那个石头的价值在于它能不能够变成面包，它能不能够满足你肉身的需要，而不是你灵魂的需要。凡是不能满足你肉身需要的东西，对你而言是没有价值的。
许多中国人不晓得唯物主义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学的唯物主义，用老百姓的话讲，它的定义是什么？唯物主义跟什么东西，跟什么主义是最接近的？什么叫做唯物？
就是只看有实体的东西。
你再说一遍，去看有实体的东西，这里面包含了几个要素啊？
两个。
哪两个？
看和实体。
果然是训二，果然是训二。
熊二。
很多人不晓得，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唯物主义是跟唯感官主义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感官所能够接触到的那个才有价值，那个才被称为物质。唯有你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它的出发点是感官，不是物质，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好像很科学的话，不是。但这个基本从哪儿来的？就在这里。你还可以再去想啊，你看就去想，你把近代从欧洲过去500年300年所有的哲学思想科学思想，你拿来跟这句话，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根源，没有问题的。好了，那这个试探人来这样跟你讲，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觉得他的弱点是什么？跟你讲，魔鬼虽然很聪明，可是魔鬼有些的致命伤啊，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命令。
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啊，你不浪漫一点也好吗？
因为爱能遮掩罪。
爱能遮掩罪，你这个也好神学啊。
那我不是表达吗？
下场你爱你太太是因为是一个命令吗？哎。
啊
是的，是神的命令。
俊一，俊一，
妻子
不敢答。
你不要不敢答了，这个很好玩的。因为很简单的原因，魔鬼对于什么东西是百分之百的外行啊？
爱。
你一爱他，哪里没办法？他不知道从哪里进攻你，你知道吧？这个叫做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能够把一切魔鬼做工的东西给你补起来。但你如果把爱太太当成一个命令遵守，那你就是给魔鬼开了一个大门。魔鬼有些地方非常外行，然后你从他问的这个问题里面请你找出破绽来。魔鬼没有思想，魔鬼的思想就是怀疑神的思想，他没有别的东西了，没内容的这个人。而且你这个找出他的破绽呢，你要像日本人摔柔道一样，他找到了一点把你一摔，你就给你摔倒了，你就爬不起来了。你当然可以从耶稣的答案里面就返回来，那你怎么知道耶稣答的对呢？每次耶稣讲一句话，魔鬼就没词儿了，转到下一站去，那你就知道他答的很对。
他是不是觉得人的生命只在于肉体啊？
啊，这就是答的很对。你再用老百姓的话讲一下呢，就是说他对于什么叫做活啊，他看错了。他为什么会这样看错呢？因为他读圣经读的不好嘛。他认为人的肉身的存活才是你的存活，死活是靠你的肉身的死活来决定的。
他不是也信圣经吗？
信圣经，他就是没有跟我们上过这种学习班，没有好好读圣经。像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他是不懂的。神的话不是说你读了你就能够明白，我们里边有圣灵，他里边没有圣灵，我们有圣灵的人读圣经读出一些东西，那些不信的人没有圣灵的人呢，他会不同意的，他觉得我们乱讲。那反过来，魔鬼再聪明啊，他没有圣灵，有的事情他不知道的，你必须要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的奥秘，是那是神开恩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知道的。魔鬼再聪明，就像一个不信的人再聪明一样，他读不懂圣经里面真正的意义。可是你要是从思辨上，你是斗不过他的，对吧？他不错，他看见亚当受造，可是你要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啊，神用泥土捏了一个亚当，他不能先捏夏娃，夏娃又先出来，他就指指点点了，对吧？亚当造了一个身体，对不对？造了一个身体以后呢，诶，他那个身体造完了以后，他心脏跳了没有？
还没有。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他还没有跳？
因为他没说跳。
他也没说不跳啊。他这个身体心脏要是不跳，你的心脏不跳能够维持多久啊？那不一下就坏了吗？那假如上帝说、累去喝杯咖啡再回来，那不就回来就坏了吗？
你在让我们怀疑圣经的话吗？
不是，我在让你知道说你受的是魔鬼的教育。
怎么说？
如果你把这个亚当哈、神泥巴捏好的林弟兄拿去医院检查，他很可能脑破心脏全部都好好的，然后神吹了一口气，然后神说什么？
他成了有灵的活人。
神什么时候才称他为一个活人？
测了气。
那受魔鬼教育的人呢，是认为心跳就是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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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活的定义呢，是以肉体的死活决定你的死活，对不对？心跳了你叫做活了，心没跳了你叫做死了。魔鬼的定义，他对于什么是活人他下错定义了。耶稣倒也不是说我在八十天不吃都没关系，我都不会死，我的肉身都不会出问题，不不不，他说经上记着说，你讲的通通都很有道理，但是什么东西比你还大？经上的话比你还大。经上哪一句话比你大呢？经上说人活着的时候亚当还没吃饭呢，这个总可以了吧。亚当那时候吃馒头没有？吃月饼没有？吃粽子没有？吃鸡蛋没有？神称亚当为活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的肉体。那这点你假如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同意的话，没关系，至少亚当没吃饭，这你总可以同意了吧。神称亚当为活人的时候，亚当肚子是空的。你在这个地方出了错了，经上的话比你讲的要准确。我来定义我的死活，人的死活，以及我能不能够服侍神，通通是从这个来定义的，我不是从我的肚子来定义的，对不起。那非但不是靠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大家都听得很多了啊，但是在这个以前的细节，我们常常没有去思想。你从这个细节里边能够帮你辨认撒旦，你才知道怎么去抵挡撒旦。人家说的再有道理，科学说的再有道理，你不要让它大过经上记的说。这个叫做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带着知识的。圣经怎么定义什么叫做活，那个就是我的定义，其他的我不管的。肉身饿死并不影响我的死活，这是他的破绽。他一讲完，魔鬼知道打不过，所以魔鬼下一个试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
经上的话。
没错，既然你拿圣经的话来对付我的逻辑思维，那我没办法。这魔鬼不傻，他不会跟耶稣辩说啊，你怎么知道圣经的话有道理，他不跟你搞这个东西。因为所谓逻辑思维是在乎你的第一块砖头是什么，你的第一块砖头最重要。你的第一块砖头如果是神的话，你建出来的东西可以百分之百有逻辑的。你的第一块砖头如果是神启示真说，你也可以盖一个大楼，只是跟另外一个大楼完全不一样，可是大楼的建筑的规模跟方法可以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魔鬼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跟耶稣辩。你知道还有谁很聪明吗？马克思很聪明。你不要以为马克思的无神论跟我们的无神论是一样的，不不不，马克思很聪明，他固然批判这些神学啊什么什么东西，可是他自己也很快他就讲了，你对神学真正的批判，你必须跨过神学这个问题，你必须完全越过它。你不把它当成一个存在来讨论它，不能再讨论下去了，因为你讨论下去一定会露出马脚的。这个是所谓的第一块石头，防脚石。耶稣这里是防脚石，是经上记着说。那撒旦说好，经上记着说，咱们就到经上来看，他一定是下一次呢要试探他的东西，是用经上的话来对耶稣发出建议。那这时候他第一场败下来，你已经不要太怕他了，因为他虽然是用经上的话呢，他整个的逻辑还是一样。那你就要注意了啊！魔鬼带着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什么意思？这里面有圣城有圣殿，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可以拿一本圣经来跟耶稣辩就好，他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圣城上，叫他站在殿顶上？为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但是你这一次问的时候，我忽然间在想，会不会因为当一个人站在最高的地方的时候，他离神应该是最近的，而且他又是在圣城的圣殿殿顶，所以他是离神最近的地方。
那个是下面一个，下面有一个最高的高山。
嗯哼，
这个恐怕跟圣经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跟我讲经上的话，是不是？好，买一个送一个。我不但承认经上的话，我还承认神在历世历代所做一切的工作，包括神自己的居所，我通通把你接受下来，我不怕你。我们可以以这个为根基，我们再来变，好不好？照单全收啊！这个圣城圣殿的顶上，就是神过去所做一切的事情， 他通通承认，管你这个圣殿是重建圣殿、西律圣殿都没有关系，我都接受下来。我把你带到这个圣殿的顶上，告诉你说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哎，等一下，刚才耶稣怎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
嗯，他不需要回答。
哎，那魔鬼他就再问一次哦，他也很聪明哦，虽然你答得很好，我也辩不过你站在那一个第一块石头上，但是你没答我第二个问题啊，需要再提这个问题，对不对？你还没答呢，你又来了，仍然是用一样的逻辑的话，可以，你神的儿子一定有权柄，你不要跟我说神的儿子没权柄，人一定是自己的主人吗？对不对？那这次不但是可以，还有一个，因为主耶稣到现在为止都不跟你讲因为所以的，撒旦是充满了因为所以，我们现在在福音主遇见的问题，我们自己不信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们通通是在他底下受教的，我们认为思维的唯一方式就是因为所以，我们现在以神的话以神的工作为基础，那你是神的儿子跳，为什么经上有话说嘛，人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厉害。那怎么办，他的破绽是什么地方，这话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仍然是刚才的那些实验啊，以你个人为出发点啊，你不能凭空就接受了神的话啦，神的话是为你啊，他要为你吩咐，你听见了没有，你才是神话语的中心呢、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很不一样哦，他只能够带你到圣殿的顶上，他不能够带你到至圣所里边去，明白吧，他和所有不信的人一样的，他对于神心意的中心他是没办法进入的，他只能够批判，所以要站在圣殿的顶上，他站在这个角度他觉得很得意啊，他从高处来鸟瞰，从高处来批判神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些不信的神学家从哪儿来的了。 那我不晓得你们熟悉不熟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我信主以后我回头去看了，我去看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得心惊胆战啊，就是那个马克思的师父啊，那个费尔巴哈那个德国小子啊，他讲的这个基督教批判，你们要去看看那本小册子，很短一下就看完了。他怎么讲的，他说愿饼神圣吧，愿酒神圣吧，因为吃和喝就是圣餐的意义，听懂了没有？他这个话是一样，我承认你们这东西它很神圣，但是我告诉你它为什么神圣，因为你们又吃又喝，就像以色列的长老在山脚下观看耶和华，他们又吃又喝，他就明明的引了这些话。恩格斯因为他看到费尔巴哈这些话，说一夜之间我们都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而且我忘记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讲的，他说这个费尔巴哈的这个逻辑这个讲法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洗罪所，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赎罪记。我们在中国看的这些中文翻译啊，那些人是没有圣经背景的，所以当他翻译这些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话在圣经里面是应该怎么翻，他也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重量是什么，只有我们基督徒看了才知道，你知道这东西多可怕，百分之百从魔鬼来的，
可是它辖制我们整个的民族国家已经接近100年，
到现在我们还认为中国人跟圣经没关系。什么叫做站在殿顶上跳下去，什么叫做石头变成饼，就是这些话，
当然这个话还带着很强的讽刺的意义，就是人的生命它的价值在哪里，你可以去研究，你可以去相信，你来到圣城，你爬到圣殿的顶上，换来的是什么？跳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哲学家当他走到死胡同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叫他跳下去，他就真的跳下去，因为除非你进到至圣所，要不然你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去批判吧，无法从任何的思辨哲学里面找到人的价值在哪里。如果你对于这个价值的定位是从魔鬼出发，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像这个存在主义，你必须先要存有嘛，我思故我在嘛，我在了才能够再说别的。我如果连我这个存在都没办法确定，也没办法维持，我怎么去找我人生的方向，怎么找这个人生的意义呢？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圣经所谓神的话， 神口所出一切的话，它一定包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先，已经决定了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好了，那他这个话的破绽在哪里呢？
我在想，他直接把这一段经文拿，不管这段经文是在哪儿，他把这段经文拿出来，但是没有上下
文。哦，没上下文是吧？好好好，这个是你拿这种对付福音朋友的话，对付撒旦恐怕不见得是很有效。因为魔鬼的上下文比你引的还好，他肯定有的。他挑这段话出来，他肯定知道说这句话是驳不倒的。你放心好了，你想到他早就想到了。你说耶稣的答案里面，你看到他的破绽没有？
他让人怀疑神的信实，
那是不错，但是他的破绽是什么？他让你怀疑，这是整个是一套逻辑的说法，对不对？他这个逻辑里面有个破绽，他用的是圣经，可是他有一个圣经，他又 miss 掉了。
嗯，
啊，当然他的目的是要你怀疑，没错。
还是实践检验真理吧。
嗯，是，但是这个实践检验真理，它的破绽在哪里？当你拿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诗篇91还是92。
怎么样，
这个是音乐那边的经文，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他音乐的时候上下文确实都有，但中间漏了一段。
是哪一段呢？
我在想中间那一段就是不可试探的那一段给漏掉了，你不可以故意的去做，但是他就是
诗篇的话怎么讲的
去找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办案子，所以任何事情你要引圣经呢，就需要把那个诗篇好好的给他找出来。是诗篇第几篇呢？
91篇。
他漏了哪一段呢？
他说他要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是啊，这也算是你的道路吧，在你到殿顶上了，对吧？你已经念到神学博士了，开玩笑。
但是这个一切道路是不是包括他也要遵行神的道路，神的定的这些、嗯、
对，我现在就是叫你遵行嘛。他说你就是因为他说你，免得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我才叫你跳下去。这话的意思不是叫你跳下去，是什么？一切的道路上，你在殿顶上跳下去没事儿，对不对？你过街的时候车子撞不着你。
不可能是那样。
你总要找出他的破绽，你光他说不可能没用的，你这样魔鬼不会离开你，他会逗你玩，你知道吧？
是，因为神会保护你，所以神就允许一切的事情，只违反那个地心引力啊，这一切的大自然在你身上发生。嗯，所以这句话说不过去。
我跟你讲，你跟他这样讲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因为他肯定拿你开心的，你放心好了。你要学耶稣，一个字儿就倒了，一个字儿他就退了。哪个字儿？看见没有？
没有。
再看看，从主耶稣的答案里面找，就一个字儿。当然，我们到现在这个魔鬼呢，圣经一边记啊，一边把他的名字都特色都写出来了，他这时候已经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魔鬼，一个叫做试探人的，对不对？那主耶稣的回答里面，他就把这个试探两个字用在里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试探神。可是你要到底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试探神是什么，你一定要把那个最重要的字给他挑出来。
神。
差不多。还有哪一个字？
主。
啊，对。
主。
主。读圣经不能没有主。这些哲学家读的圣经就是少了哪一个字啊？没有主。他们完全用魔鬼的思辨来读，
嗯，
用实践来读，用科学来读，用思辨来读，对不对？他们不知道圣经如果是神的话，是谁来决定啊？是我的神，他不但是我的神，而且是我的主。主如果告诉我说跳下去，我一定跳下去。你放心好了，不用等你来建议，你建议我跳下去呢，你不是主，所以呢我也不会理你。你老兄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主。撒旦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撒旦也不明白什么叫做主，因为他自己要做主嘛。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是主给我们的话，这个话的解释也是主来做主，不是我来做主。对不起，要是主为我做主，就没有什么可以吩咐石头变成冰，可以跳下去。在主说话以前，我不可以。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可以是人本主义的思想，人本主义的根基？他不是不要圣经，只是他对圣经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是一个没主的看法。 耶稣这个话一来，他又退了，他又退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你看，第一个是这种一般性的哲学，第二个是神学，对不对？哪一个更厉害？神学更厉害。哪一个地方更容易受魔鬼的试探？读圣经、念神学更容易，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从主道偏离啊。然后那剩下魔鬼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啊，耶稣带百姓上了一座小山往天上看，而魔鬼呢带了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就往哪看呢？往地上看。看什么？看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哎，这个第三个试探跟前面两个试探比起来是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样 categorize 这个第三个试探？这第三个试探属于哪一类啊？
贿赂。
如果第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思辨上、逻辑上，第二个我们把它叫做神学上的，那第三个这是什么？
人国。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好了。这三个有没有顺序？当然在路加福音它是稍微反过来一点啊，可是这第三个还是第三个。第三个被留在后面是因为它最厉害还是最不厉害？
最厉害。
最厉害，最厉害。它有没有什么道理的？这次魔鬼还讲不讲因为所以了？不讲了。这第三个试探非常简单，就是向你摊牌。就这三个试探里面，哪一个试探里面倒的人最多啊？
第三个。
传道的、爱主的啊、信主的，那不信的人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大部分是倒在第三个试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他啊！如果不厉害的话，撒旦不会这样用他的。然后他就说了，在路加福音还加了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是交付我手的啊！有人以为那是句谎话，因为魔鬼是说谎的啊，但是他可能这句话他并没有说谎。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这时候耶稣的答案有什么特别？当魔鬼不跟你讲道理的时候，耶稣的什么东西出来了？
权柄。
耶稣的因为所以出来了，有没有看见？
啊，
魔鬼不跟你讲道理，你就需要讲道理；魔鬼跟你讲道理，你就不要理他，明白吗？但是这个叫做魔鬼，他两方面他很会用的，你要明白这些诀窍，你才打得过他，一点都不难。可是你要找到这些诀窍难，因为为什么没有人这样跟你说？大家太匆忙的把这段圣经读过去，读完了你不认识魔鬼。找到一些太大的原则让你轻敌，真正到了这个肉搏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跟他搞。这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没有人挡得过这个东西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挡得过，什么？不单是经上记着说，而且因为经上记着，圣经的话是我人生的基础，圣经的因为所以，圣经是我的原因，神的话是我的因为，这是我这个人的逻辑。你要我拜，我这个人拜或者不拜只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从圣经的话来的。而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当拜主，他又把这个字提出来，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哎，这个魔鬼这第三个问题什么东西他又不问了呢？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不问了。耶稣也没答，他怎么又不问了呢？俊一，你再说一次你的答案。
他不需要问了。
他为什么不需要问？耶稣为什么不答？
不需要回答，他不需要证明。
不需要回答跟不需要证明是不一样的。
我有点想不明白了。
人家问你，人家问你就是要你证明的意思。他当然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可他之所以会问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要你提出凭据来。那耶稣就不提凭据，耶稣就不理他，然后魔鬼呢，到第三次他就不问了，为什么？
那他就要用这个儿子的身份，把他变成他的骄傲来诱惑他。
你这个讲的有点深奥。其他人觉得大家为什么魔鬼这时候放弃这个问题了？然后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让我们学到什么？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我到底是谁啊？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不要以为人家问你你就需要答，你不要以为魔鬼问你你就需要去怀疑，这不关你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我也不需要你的意见。你晓不晓得中国人最可怜是什么？我有没有灵魂是别人替我决定的。有这么糊涂的人吗？啊，因为他觉得我有没有灵魂是一件需要思辨的答案，是要科学给我答案，是需要被证实的事情。所以你就拼命去想，拼命去想。哎，你是谁你自己决定。你怎么决定经上的话怎么说我怎么决定。 魔鬼也知道他问题是无聊问题，这个无聊问题啊，你就不要用无聊人去回答他，根本就不要理他，不要以为福音朋友问的问题你一定要去答，有的问题你不要去理他，但是你心里面意见要坚定，我们的身份到底怎么回事？ None of your business。 魔鬼也知道，他看你不理他他就退了，有的东西你不需要去胜过他他才退，有的不理他他就好了。比如说新约里面讲的啊，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而不怕仇敌的惊吓。仇敌一定来打扰你，来惊吓你，你不理他嘛，叫做不怕。不管你怎么捣蛋，我继续做我的，这个叫做坚固的信心。我对于神给我的托付，我对于神的话，神替我下所有的定义，从我的受造到我人生到我的永远，我用信心守着，我不理你。你用这个东西来抵挡魔鬼，魔鬼会跑掉，不见得是攻击魔鬼哈。但是耶稣在这件事情的答案仍然用了刚才的词，当拜谁呀？主你的神，主你的神，主你的神，这是耶稣对他自己的定义。他甚至不是用我是神的儿子来定义，主我的神，我是被父差来的，子离了父什么都不能做。对他来讲呢，我是不是神的儿子啊，远远比不上主我的神这么重要啊！这都是我们要打败魔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时候他就对他说了，撒旦退去吧。那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那这句话一出来，这个时候呢，于是魔鬼离了耶稣。那他们就要问了，我们这祷告说撒旦退去吧，这鬼赶走怎么赶不出去啊？他怎么耶稣一讲他就真的退去了？诀窍在哪里啊？
那圣经上不是说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他就离开你？
没错啊，就是这样一次信息。但是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我们说撒旦退去他为什么不退呢？耶稣这时候为什么撒旦自己就退了呢？耶稣吩咐他说撒旦退去吧，他就真退了，好乖哦，怎么这么乖啊？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有的都用上了呀。
对，路加福音说魔鬼用完了他这次来的这个试探，暂时离开了耶稣啊，他这次他走了。但是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什么时候撒旦就退去了？你在这三个试探上你胜过他，你吩咐他退去他一定退去，因为他拿你没办法，明白吗？我们吩咐他他不退去，因为我们根本就还在他的这个，他在逗我们开心呢。
他退去不但是因为主吩咐他，也是因为他用完了他的试探。姐妹讲的没错，他没用完他干嘛走啊？
那路加福音说暂时离开了他，后来还回来了没有？什么时候回来的？除了现在回来之外还有什么时候？
犹大。
你说犹大是魔鬼？
不是啊，那个 魔鬼不是那个让犹大去卖吗？
魔鬼入了他的心。
那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讲到试探耶稣而言的。什么时候魔鬼再来试探耶稣？而且你怎么知道那是魔鬼又来了？
是不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
啊？克西马尼园里面有魔鬼吗？
没提，但是耶稣确实有求神把这个苦杯拿走。
嗯，这个有一点推想啊，因为比较明显的例子。
哦，彼得。
彼得又是魔鬼啊！哎，糟糕，犹大是魔鬼，彼得是魔鬼，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个。
啊，这都不行啊，在耶稣。但耶稣说了撒旦退去吧。
哦，这好像你有道理。
对啊，刚刚记得说。
因为那个弟兄说在十字架上。
对对，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的人怎么说啊？
你若是神的儿子。
没错，哎哎，商标出来了，可以从十字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一模一样的逻辑，一模一样的话。所以你说他到底有多可怕？没这么可怕，因为他说来说去他就是这一套，只是说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就是这玩意儿，很可怜。所以这样子我们这个今天办的案子呢，至少有一点结果，认识了魔鬼怎么回事没有？他什么时候来？他来是有什么特色？他基本他的路数是什么？他那个有限的思想，有限的啊归纳演绎，你看明白了没有？然后更重要的是过去这几百年的历史，从启蒙运动到如今的历史，里面有多少魔鬼的手印在里头啊？我们完全是在他这套思辨底下受教育长大的人，所以我们直到现在 标语大家都会喊，对不对？神学我们也知道一些啊，讲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可是真正怎么对付魔鬼呢？搞不清楚啊。一下子就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了，是不是？至少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来什么味道，你什么时候要小心他，他来跟你怎么说话，你听见这样的声音，你要知道什么？魔鬼来哦。在神的话面前，你要么你接受，要么你怀疑。任何时候你一怀疑，你就会觉得你特别特别的聪明，那个意念都是突然就来了，是不是？你看查经的时候，他们好会问问题哦。我们以前也是这样，那个意念突然了，让他问的时候他很得意，其实不是他问的，都是在这个路书里边。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拖得比较长了啊，那我们这个办的案子就给大家开个头啊，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思想的事情，你如果愿意做功课自己可以做，那我们下次就要等训一来训二了。嗯，你是讲哪一个？你是讲创二是不是？
是
不难了，好吧，你就尽量试试，然后我们大家再给你一些建议啊问题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
我这里的唯一的问题就今晚讨论当中还是回到就是第四章第三节那个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而耶稣的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就不是单靠食物。我还是读不出来，就是说回到第二章的神去了一个气，然后这个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没有去这个气他还是活人吗？
不是不是，你要看的是神什么时候称他为活，
就是吹了气之后。
对，吹了气之后才说他是活的。
那跟这个人活就不是单靠食物，我刚才从你所说的理解就是说他还没吹灵的时候就是活的了。
不是，
然后因为他是活的，但是他在这之前没吃过食物，所以他不是，所以我就听了很混淆。对，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定义叫做活，我们拒绝别的定义。圣经的定义是没有神的那一口气，
对，
但有一个身体，神没把他叫活人，
对，
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对，我理解到的解释就是说人活就不是单靠食物，那是怎么解释？能不能再解释一遍？
我们是不是死活不是我自己定义的，是神定义我是不是活的。那神什么时候定义亚当为活着的呢？首先亚当没吃饭，其次神吹了那一口气以后才称他为活人。也就是说亚当的死活不是以他的肉体来决定，而是以神的那口气来决定的。我今天在旷野里边，你建议我把石头变成饼，你在担心我的肉体饿了啊，谢谢你的关心。但是你对于什么是活，尽管撒旦的话里面没讲这个词，但主耶稣把它点出来了。你对于活的定义是以人肉身的死
活。哦，这个意思，我明白你意思。
这个意思，从一个人来讲呢，我不是这样定义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定义的。就是你必须先把这个我们现在什么叫做活这个词先把它挪开，神什么时候用什么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命名的权柄。什么叫做活人？吹的那口气才叫活人，没吹那口气不叫活人。
嗯，
至少神没称他为活，神没称他为活，那我就不这么担心他到底是我的肉身到底会出什么问题。何况你仔细想一想啊，他还没吹那口气之前呢，亚当整个的血液循环已经在进行了，十之八九，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对吧？他不能冷冻亚当。
这个我不知道。
那至少他没吃饭，这个很肯定。
这个可以。
也没说在吹那口气之前。他是死人啊。
那当然没说，他不会死的，那个时候没有死这个词，只是那个时候神没有叫他活，所以呢我可以说人活着不是肉身决定。
只是吹了那口气之后他说是有灵的活人。
活人，对。那有灵的活，同样那个活字是在那个时候才用的。
嗯哼。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这个所谓 living soul, 什么叫做 living? 他什么时候称人为 living? 这是有讲究的。那这个讲究就是耶稣的答案。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好像咬文嚼字，只是因为耶稣用了这个答案。他这个活字是太重要了。对于 对于这个活字的用法，耶稣不随便用，他不愿意以食物肉身来用这个字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现在一个人死了，我们就说他去见主了，我们不太喜欢说他死了，对吧？但我什么是活的？我如果只是吃饱了，我不把自己叫活的。所以主耶稣讲，按明你是活的，实际上呢，其实你是死的，一样的意思。只是我们用这个活字呢，已经是用的太滥用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字有多宝贵。可是在耶稣的耳朵里面听起来，他知道魔鬼是这个意思。你自己都养不活，你自己没有东西吃了，你要饿死了，其他说什么都没用，什么神的儿子都没有用。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讲，人活不是单靠食物，你是大错特错了，从起初就是这样子。因为神说了话嘛，所谓神所那个，他本来不是说神口里出了一口气，对不对？但是神称他为有灵的活人，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记在圣经上，这个叫做神口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回到创世纪来说的啊。但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他就是用了摩西生命记的话，好好好，那是可以。可是你要知道，你如果光是拿这句话来用一个法术来对付魔鬼的话，恐怕魔鬼不会退去的，因为他在这里跟你兜圈子兜个没完。可是你一旦说从起初人活的就不是吃饭，所以假如只有亚当跟夏娃就没有餐馆可以开，就是这事情比较麻烦一点。好了，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把它大家弄得很晚了。林弟兄带我们祷告好吗？
就是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你受试探，让我们能够对魔鬼也能够更多的认识，也知道主你说启示给我们的怎样照着经上的话，就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感恩，请你祝福各个家庭晚上休息的时间，主来的这一周也都仰望在主你手里面，求主看顾和保守，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